其余各乘之道即随从，而为此要道之抬价与诸伴。既然此无师要道是九乘之巅顶，是最上乘，那么其余各乘之道，其余的八乘即随从而为此要道之抬价与诸伴，其余的各种法门不过是随从，不过是这个要道的抬价与诸伴。抬就是台阶，只是阶梯而已，供我们踏着它上到顶层用的。架就是架子，比如我们修盖房屋要搭个架子，不过是临时用一用。住伴只是一种帮助，只是一种陪伴，不是正行。要成道必须修这个无师要道，其他的法不过是台架与住伴，不修这个心地法门就不能成道。若不认识真心怎么能成道？若不知道真心起现妄念正是妙用，不知道妄念正是真心的本觉智慧相，只是压念不起，即使把妄念压死了也是不能成道的。若了知妄念是怎么一回事，不怕它，任它自起自灭，起灭随无，不跟它跑，这是多么轻松，多么愉快啊！气也不闷了，脑也不胀了，久久必然正成大道。老师您请。
实际上我们学到那个大手印浅是最后一部分了，总结性质的啊。我们现在学的是大手印，就是九乘佛法之心髓。大手印就是无形无相，就是指的我们的真心，就这个认识我们这个真心，我们本有的真心是九乘佛法的精髓之这个之处啊。我如果说不能认识我们的本心，那一切无从谈起了。你学佛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是佛，怎么做佛，怎么去圆成佛果，那这个就没办法啊。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心，回复我们本有的这个真心的妙用，那就是一句话，不作相啊，就这么简单。我们下面来接着写啊，说其余各乘之道，不是说九乘啊，九乘之巅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啊，是不是？那个其余各乘之道，即随从而为此要道之抬价与诸伴。我们就看看啊，各其余各乘之道啊，为什么说它是我们那个要道的抬价与诸伴，对吧？既然此无师要道是九乘之巅，就是说我们用功要时时和佛和我们的自性和我们的道相合，这才行啊，对不对？无师要道，你不能失去这个要道，你不能失去根本呐、认识我们真心啊。直到这个无师要道是九乘之巅，是所有佛法的这个最要啊妙要处啊，是最上乘。那么其余各乘之道，其余的八乘，那个九乘除了佛乘嘛、是不是？那其余的都是，其余那个八乘都是什么呀？随从而为此要道之抬价与诸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除了这个我们的本有的真心，其他的其余的各种法门不过就是随从，不过这个要道的抬价与诸伴啊。抬就是台阶啊，解释的很清楚，就是在下边的这个内容里边，对这个大手印的前这个什么呀原文解释的很清楚啊。你看其余的各种法门不过是随从，不过是这个要道的台架与主办。那这个要道就是指的我们的这个真心啊，要不着相啊，就是台阶，只是台阶，只是阶梯而已 所有的都是通向我们这个要道的台阶。嗯，就像我们现在修行也是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从不着相这个地方下手，从第八识下手，但是我们老是要执着，要分别，要执起，是不是？我们修着修着修着修着，观照，坐上心念闻，坐下观照，这样子就是通向这个解脱的和这个道相应的这样一条路嘛，啊，方法嘛，是不是？嗯，就也就是说是台阶呗，只是阶梯而已，供我们踏着它上到顶层用的。现在我们这个六音一咒也是啊，也是一种方便的设置的方便的法。嗯，还是如果是啥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心本不从外得，本不加修持，本来如此，本然如是，好了，你要能够体验到这儿，再也不寻求啊，以为是功夫所致，以为是什么道理所致，以为是思维所致，以为是等等，是吧？我们那个境界所致都不是啊。但是我们这个路上肯定有这种风光，就我刚才说的这些，有这风光，我们直到这个上师对我们的开始，让我们不着相，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境界功夫，还有这个方法，还有这个见地，还有等等等等，是吧？这个。从用思维，老是用道理怎么样，你都正在这说的时候，正在用功的时候，我们都会时常会听到我们的本体和这些都不相干，但是我们得这样子用功啊，用功的目的是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用功的目的是使我们放下我们有了无名自死的这些什么样错误的知见啊，错误的认为那个错误就是那个迷惑的那种境界，是吧？就是这些东西，哎呀，一直到最后了不可得吧，是这样子我们才能踏实啊。虽然我们说是一开始就让我们不着相，要知道我们的真心是这样的，本来如是的啊，但是我们在用功的这个过程中，难免它会有走着呀。所以呀，老师说观照，老师说什么上座心念文，是我们做不到，才会这样，上师才会强调这个必须这么做，对不对？是吧？那这个我们大概就清楚了。我们心中心嘛，实际上用起功来很简单，你要听懂了，吃透了，就是参究清楚了，你下手一直这样子目直去的这样用功，它就快，很快，斩断烦恼的力度和这个劲，就是这个很快能够斩断烦恼的这个力度很大啊。说这个我们下边的这个内容我们一看就懂，这个刚才说的是台阶，是吧？阶梯价就是价值，比如我们盖房子，比如我们修盖房屋要搭一个架子，不过是临时用，所以我们这些法所有的都是这样子，最后修的能够和我们本不可得的真心相应的时候，那这些法就是归那什么，归于无有了，对不对？也就是用嘛，助办只是一种帮助，只是一种陪伴，不是正行啊。要成道必须修这个无师要道，这个我们大家应该清楚了啊。你不能就是说用你自己的思维心，你要看佛说的和这个祖师说的是什么，关键是什么，我们要必须修法的时候要契合我们的本心，要不着相啊， 虽然比如说我们对景生心了，我们时时对景生心了，我们时时对景生心了，起了能舍之念了，取舍之念了，我们时时这样，那就告诉你时时断，这个断就是要契合这个无始要道，是不是？就是让你不着相。你说断了怎么样啊？断了以后怎么样？不怎么样。断了就是让妄想那个妄念停，啊，就是这样，不让的念念相续，就这样，啊，就所以大家虽然说在这个地方好像云里雾里的，是不是？一断，哎呀，不知道咋坏咋办了，这咋办呀？对这个心呢、啊，就是参究的不清楚呀、啊，就是心里边并不是很清楚呀、啊，啊，这种慧力还不是那么强的时候，他不是很清楚。但是你就按照上师说的断，哎，我真一断的时候，这个断它就代表清净，一断的时候那个妄想、那个执着、那个妄念啊，它就停了，啊，它就是这样啊，屡屡的这样子练，哎。一开始也可能有时候很费劲，有时候哎呀一直跟着跑，还一直喊着断，那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是这样啊，时间长了确实你感到那个心啊，那个妄想执着它就松动了嘛，你就知道体验我们这个真心啊，妄想执着松动了，是不是你对这个要道，对这个道有更就是有体验啊，嗯，不像原来呀拼命的这样死劲那样死劲，都不会那样的。原来认为是我死的劲越大，我可能离那个道越近，它不是吧？我们刚才我看那个小视频也说到这块啊，大家要体会这个，哎，是让我们不着相，而不是说我们用蛮力，哎，不是这样子，你要弄清。甚至都弄出事来了，嗯，就是身体搞残了，你说这能契合得到吗？对不对？还是要修心，让我们的心能够怎样能够离开这个相，能够不着相，这才行啊。我们再说啊，再继续说，必须修这个无始要道啊，其他的法不过是抬价一主办。所有的，但是我们就说可以执起，但是我们的智慧不够，就是我们这个大道啊，这个本心啊，可以执起，本来如是嘛，但是我们这个妄想执着能就是蛮昧了，就是蛮昧了，迷惑了我们真心的这个妙用嘛，这个真心的显现嘛，啊，所以你还离不开这个法。所以这个法不过是抬价一主办了，不过我不修这个心地法门就不能成道，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若不认识真心，怎么能成道呢？所有的，如果说不说我们本有的这个实相的话，啊，是无相无不相。如果不说这个，那怎么算得上佛法呢？佛这个字就是觉呀，就是觉呀，是不是？所以要认识真心，不认识真心不可能成道。若不知道真心，起现妄念正是妙用，那这个确实要用到一定的，就是修行到一定的阶段啊，要用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他才会能够真正的放下心来，真正体验这个妄念就是我们真心的妙用。原来是听祖师这么说，是不是？听佛这么说，是不是？妄念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如果在这儿能够踏实下来，那它不就是妙用吗？是不是？那现在我们不是，我们一起妄念，念念相续，念念相续，然后形成妄想，然后付出行动，然后落了因果，这不就是这样吗？分别执着取舍，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哎，那怎么算？那怎么算妙用啊？除非你认识它是我们真心的显现的时候，能够在这儿被移的时候，它就是真心的显现。 这个地方很微妙，这个地方很微妙啊。你说我一起妄念，我这么烦恼，你怎么说是真心的起现呢？我都烦恼死了，对不对？你是执着妄念未真实，我们现在说的是真心起现妄念，念念无主。那这个就是妙用，知道吧？我们不能认这个妄念这个相位真实有，一时有你就执着了吧，对不对？你执着它实有，你就想好的我就得到它，不好的我就踹翻它，就不想要它，舍弃它，或者压死它，是不是？那这个就不是妙用。要死就是说你对这个妄念这个本体啊，这个本质啊要认识清啊，要认识清。你真是认识不清，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多新思想，我们就说你真是认识不清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不是我们真心妄念无从而起，它都生不起来啊。说一切都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首先知道啊，那个这个要真正做功夫，做真心显露，说妄心歇下的时候，这个时候能够体验到啊，这个真心这个性体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它不爱妙有，你看它可以应缘。以前我们呢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是因为执着了妄念，执着妄念升起，这就是分别执着的妄念，这个起了这个取舍之念，哎，然后就形成了这个什么呀？各种这个烦恼啊，各种烦恼，那个就不行啊！你要认识清啊，这个地方，慢慢来啊，心思心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我觉得三五百座吧，你要认识清楚。不能被妄念的这个相瞒昧了你的真心啊，不知道妄念正是真心的本觉智慧相，你不知道吗？你知道妄念那个相是实有，你看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你就在那分别，在那然后认定它，指使它，然后采取念念相续，形成妄想，产生了这个执着取舍之念啊。好，我一定要，我想尽办法都要要，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嘛。那个贪心怎么生起来了？那个嗔心都怎么生起来了？都是想的人人为我，所有的事都为我，不是我为人人，不是我来应。你看大家是不是这样？所以都是那种心啊，都是为我这个自心的这个欲望，满足我这个欲望服务的，所以说所有的事都得符合我的这个欲望，对不对？你要知道这个妄念正是真心的本觉智慧相，你要这样子，那个这个妄念它就变成妙用了啊。知是压念不起，即是不知道妄念正是真心的本觉智慧相，只是压念不起啊，是说你没有这样的智慧，没有启迪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没有这样认识，只是认为压念不起，这样我压着不让它起，我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啊，我这个妄念就没了。他想自己想的是这样，即使把妄念压死了，也是不能成道的。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师兄弟是我们。来修一段这个学习佛法，学一段的时候，把妄念压死，压死就变成石头木头了，甚至他工作也不能进行了。这个思维，也就是说我们平常的思维啊的那个奇妙用啊、也不能那什么了，也不能进行了，这就坏事了，变成石头木头了，不能奇妙用了。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啊，是不是？它不断灭，它可以起一切妙用，我们只是不着这个相，这个妄念的这个相啊。若了知妄念是怎么一回事，不怕的， 任他自欺自念，起念随无，不跟他跑。你知道妄念是怎么一回事吗？你知道所有的妄念起了它就会灭，所以说这个地方说你不要怕它，它起了它自然会灭，告诉你这个妄念起起念念，起念随无，它是自然而然就是这样的。如果能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怕它嘛，让它念念无助，不执着它嘛，意思就是不执着它，这个起念随无的时候，那他不就等于是无念了吗？是吧？不跟他跑，你想想，他不就是妙用吗？所以说，你自心是没有那个没有障碍的，你任他自起自灭，不理他呀，他自起自灭，起灭随无啊，这样子说的意思就是，哎呀，他起来他终会灭了，这灭了不就是没有啊？自然而然的就是这样嘛，自己自灭自无啊，就是这样，不跟着他跑就行。什么叫跟着他跑？刚才说了好好多了，妄念起了，贪心起了，这个贪心怎么起了？因为有我呀，有我的欲望，要满足我的欲望，一见对这个境的时候，我符合我的心，符合我这个欲望的需求，好了，你认为这个好，就是这样，这就跟他跑了，这个就叫跟他跑了。你不是光跟这个我妄念一开始就是说的好，后面还有呢，还要取舍呢，我必须要取到，我必须要舍弃，那这个就是为了达成自己的愿望，达成自己的欲望的实现，那就不择手段，这叫跟着他跑呀啊！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妄念起的时候，让他自起自灭自无，上师说你看多么轻松多么愉快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自己气也不闷了，就是我们老觉得闷气，是我们心里边有妄想执着啊，在那执着的这个心啊，它不能通透，知道吧，脑也不胀了，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它本来就无啊，是不是？脑也不胀了，久久必然正常的。大家可以想啊，这个心四星反正不能急，你心四星来了，现在我们是学的最后这一节嘛，它是总结性质的，那也好，你就可以概括性的知道这个大佛印前世讲的啥。
见本性之自性般若光明相时，则由定所生般若之功用更炽，如下水暴流。本净就是本来清净，自性般若光明相是指自性般若大智慧所显现的光明，不只是打坐时看到的光明，打坐时看到的光明是明亮的光，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光明不一定是指明亮的光，一切妙用都是光明。比如脑子一转，这件事应该怎么做，这个人应该怎么接待，这也是光明，不一定非要看见亮光才是光明。一切妙用都是智慧光明相。见本净之自性般若光明相时，见到本来清净的真如佛性所体现的智慧光明时，这时候则由定所生般若之功用更炽，由正定而升起的妙智慧功用更为广大了。炽就是炽盛，就像火焰一样炽烈的燃烧，甚至不求神通而神通自得。我们前面讲过，认识法身之后，时时刻刻保护用功，不跟妄念跑，不随境界走，这就是定。时时处处常设在定，久久由定而升起智慧，功用就更广大了。如下水暴流，就像夏天的瀑布流水一样，夏天冰雪融化，水源充足，加之雨水很多，所以瀑布流水源源不断，气势宏大，这是比喻般若智慧的无尽妙用。法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学。嗯，所以这个大手印，就是恒河大手印的原文，这个双引号师兄弟新来的，这个双引号引着的就是原文，下面是我们元音老人讲解的啊。见本净之自性般若光明相时，则由定所生般若之功用更炽，如下水瀑流啊。我们看啊，这个上次讲的特别细，这个我就觉得没有，关键是上次讲的很细，但是你的心要不契合的时候，你可能是觉得呀，这么玄乎，对吧？他这咋我怎么是本来清净？你有你自己的认识啊，可能本来清净，一个刚才我们说了，就是空吧，啥也没有吧，入大定吧，是吧？你可能会有你自己的定义。我们看上师怎么说，对不对？我们说先说本净就是本来清净，就是我们没有产生一念无明本然清净的那个，就是人人具足的这个清净心，本来就是这样的啊。本净是指的这个啊，啥时候你突然就是用功用到，哎呀，原来如此啊，原来是这样啊！所有的妄想之处都是我们，所有的妄念，所有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己妄想执着，产生的，派生出来的，我们这个心它本来是灵妙无比，没有那些刚才我们说是，没有什么我相啊、人相啊、众生相啊、寿者相，没有这个的时候，我们不生我的时候，就是我这个本来无我，无我嘛。我们不没有这个的时候，就后边的所有的妄想执着它都没有了，对不对？它不生人相，不生我相、人相啊，哎，等等。所以这个是本来清净的。那这个要认识清楚，要完全相契，就是说我们要彻悟本来的时候，才能够认识我们本来清净的这个真心啊。现在我们肯定都是用有相的、有形的，用我们的眼要见，用肉眼相见，要怎么样，都是要认识，都是用我们的妄想执着的心来认识，都是这样啊。那这个你就是要按照祖师开示的那样去用功，要掌握住要点，要去那样用功，9999它就能够相契合啊。本净就是本来清净，自性般若光明相是指自性般若大智慧。你看看，我们一般我也记得，我们原来一说自性般若光明，哎，像是吧，那肯定想，哎呀，这个灯光还不够，什么月亮光啊，还什么太阳光啊，还有时候说什么光过日，哎呀，这个到底是什么呀，想得很玄妙啊，对不对？实际上指的是什么呀，是指我们本有的不足相的那个般若的大智慧，这个慧就是能够时时处处不着相，能够时时不足不走着啊，这样子才是，对吧？那就不是有为了，是无为，对吧？那是指自性般若大智慧所显的光明，这个光明并不是不知是打坐时看到的光明，不知是，那就说明我们打坐说有时候会有光明的这样的显现啊。有的师兄弟还说，我都没有那个打坐的时候，我就是修行人啊，我说的修行，我没有打坐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我好像也是一道光明，是不是呢？啊，或者是走路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他礼拜的时候，什么，他也会有这样的光明的显现。但是我们说，不只是打坐时看到的光明，这个是有的，对吧？打坐时看到的光明是明亮的光，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刚才描述的是明亮的光，是我们能描述出来的光。但我们这里所说的光明不一定是指明亮的光，告诉你就干脆说，这个光明并不是我们这个肉眼，我们这个心妄心啊能见的这个妄光幻光，而是说我们能够不着相，有这样的智慧，这个才是我们的这个才是我们说的自信的光啊。一切妙用都是光明的，你看看上师说的一切妙用都是光明的，一切妙用那就是说一切事上我们都能不着相，都能无助，都能知道，他不是知道都能会的呢，了不可得。哎，上师说比如脑子一转这件事该怎么做，这个光明有样吗？这脑子一转这个有样子吗？没样子呀，没有什么样子呀，是不是？这件事应该怎么做，这个人应该怎么接待，这也是光明。哎，不一定非要看见亮光才是光明。一切妙用都是智慧光明相，一切妙用都是智慧光明相，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光明。我们就说是什么心光发露，彻漏无余，就是说我们这个时时处处都能不着相，它不就是彻漏无余，就是都全体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啊，妙用啊。这个见本净之自信般若光明相时，这个句话的意思是见到本来清净的真如佛性，就是认识我们的真如佛性，见到本来清净的真如佛性所起的智慧光明时，这个你是有体验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说不清，有时候说的就跟这些私心地对话对话啊，我领会了，那个不就是智慧光明吗？啊，这样啊，原来我理解了全是有相的，比如说我们说功德，对吧？功德都是有相的。原来我们认为这个功德都是有相的，那真正说到智慧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功就是我们的自信，自信啊，这个德就是平等，你说这是不是智慧？这跟我们原来理解不一样，不一样啊。比如我们放放生，放三条鱼和五条鱼的功德有多大，实际上这个大是指的无相的呀，是指的不着相那个心，是不是？我们那个心它不是无形无相吗？我们放生也是我们的平等心量，我们那个就智慧本有的那个大悲啊，大悲心啊，是不是？这不是我们本有吗？本具的吗？对不对？在这儿着什么相啊？这个时候，这时候由自由定所生般若之功用更迟。如果你能够见到了，就是你认识了本来，你知道本来清净了，这个心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啊，能认识到这个，就是说能认识我们不着相的这个不断灭的这个，你能认识到这儿不着相，那他升起的，他能应缘升起的，这个不就是智慧吗？对吧？它是智慧光明啊。带着光明，我们容易产生那个什么，我们心里边就是产生分点啊，产生，给他弄一个什么光明什么样像，我们就说不着相的那个什么样，就这种智慧，它就是智慧光明，对吧？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如果能够认识本心不移的话，能够时时历练我们不着相的话，那这个不就是定吗？是不是？那由定所生的般若之功用更是，是说我们遇事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啊。那你说遇事的时候就不会像原来我们指使了，那以前不学法的时候那个烦恼。那在心里边可能有人说的就很形象了，你这一生什么都没捞着， 就捞了一堆烦恼，那些妙用啊，那些就说，哎，就说那个意思，就说你只知道收集这些烦恼，到一直到你死，你都不会觉悟。如果认识了真心，认识它不移的时候，那个本身它就是智慧光明，能够应一切缘而不住的时候，它不就是妙用吗？它本在定中，这个定就是不着相啊，是不是？由定色升起的般若之功用更炽啊，那这个才是有力量。大家老是说怎么样有力量，我的力量不够，是你别疑啊，要认识本清，要参究清楚，认识清楚我们的本心不着相，那这个力量就起来了。所以说你看，由定所生般若之功用更炽，哎呀，这个智慧就是一天一天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这叫什么呀，受而不受的这种觉受，就是不着相的这种，是吧？身心自在，我们不是说身心自在，或者说空杯双运，是这样的功用，它就起来了，它就自然起来了。这个起来的关键的要妙就是认识本心不疑，那就靠我们用功啊。还是说上念心眼门，上念上坐心眼门，下坐不能离观照啊，就这样子，二六四中这样用功，把我们原来着相的那个心打坐，把这个执着打掉它，哎，打坐，坐见本性，就是这个嘛，不着相嘛，是不是？由正定而升起的妙智慧功用更为广大了。由正定就是啥？就是不着相嘛。我们刚才说了，能够不着相所升起的一切，不都是谓之妙用吗？那不就是妙智慧吗？你能这样子见景见相，见相即见性，这不就是智慧吗？是不是？这个功用就更为广大了。吃就是吃圣，就像火焰一样炽烈的燃烧，甚至不求神通而神通之德。现在我们师兄弟可能就刚修的时候，他是说他这个大家都是，哎呀，我身体上有什么感受，是吧？你这个心里边，就是这个心里边的触动和这个道的相应，你可能体验的不是那么深刻啊。继续用功是让我们不着相啊，甚至不求神通而神通之德，那这个就是在我们这儿有了神通也视之为之末，也是毫不留恋，毫无著作，肯定就是这样的。如果有正知见的话，如果真是认识本心的话，那是神通为末边时，肯定就这样了。如果在这个地方差出去，那你就入魔了，是不是？我们前面讲过，认识法身之后，时时刻刻保护用功，知道了吧？我们这个法身是本来清净的，是，时时刻刻保护用功啊，直到我们这个本来的这个清净的，刚一起念，就像那个归峰祖师说的，刚一起念即刻觉知，不跟着他跑，不随着他走，是不是？就是这样啊，就这样保护。刚要着相，发现了就停下来，不跟着他跑，令空，对吧？那这个就时时保护啊，就是说你能够彻悟真心了，还有习气，还这个时候你认识法身不疑的时候，才堪为修行，真修啊，这个地方是无修之修啊，这才开始能够说上除习气。才能真正能够体验，哦，不跟妄想跑，不跟着妄念跑，不跟着境界走。如果能这样的话，那这就是定。时时处处常摄在定，常摄在定是心不动啊，它是不着相啊，不跟着境界跑，不跟着妄念跑，它不就时时常摄在定？就说，哎，常常就是不立真心嘛，时时处处不立真心嘛。他不就时时在定吗？时时不着相啊， 久久由定而生起智慧，这样子，这样子，久久由定而生起智慧。哎呀，不移不移不移，在这个地方脚跟点地不移，就这样出息界，出息界，久久由定而生智慧。你看，我们一开始，同底脱落，能所伤亡，认识我们的本心，终也知道，这一切妄想执着，这一些妄境都是我们打妄想打出来，本来是没有，就是这个妄念和这个境界，它本身就是不可得，本身就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你这个时候，你这个心彻底的歇下了，你认识了我们的本有的真心，这个时候就是说是八地菩萨的境界，是如如不动的，这个真心啊，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你遇境就是对境生心，这个习气还多得很呢，很多得很。所以说除习气要什么呀，人间天上往返七次最差的，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修行，就是说要除习气才能够正成佛果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你看，如果能够这样的话，我们从一地正到本，本正彻正真心不移，什么到二地到三地，一地二地三地，它都有具体的所指，就是说我们那个心境啊，它有所指啊，什么什么什么，哎呀，南圣地、发光地，什么这啊等等是吧？不动地。等等是吧，他就这样，他这个随着你这个用功啊，除习气的这个递进，就除习气的这个除的静静的程度不同，他这个智慧也不同，所以二地，一地不知二地事，二地不知三地事，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一般的就是要评定人家谁谁见性了，你咋知道啊，我看着像你，这怎么能开口说出这样的愚蠢的话来，对不对？所以你不知道，这就是我们时时关照好自心啊，别管人家，你看人家的时候，你管人家的时候，那个较量啊，或者那种心啊都起来了，你搁那观察人家，实际上你心动了，是不是？你要看你自己啊，这个供应就广大了。我们说，你看，随着我们这个刚才说，第一地、第二地、一到到八地、九地、十地，这要不是它的功用更大了，它这个心更广大了，是不是？就能够最后到像佛一样尽虚空遍法界，都是我们自心。我们现在就说彻悟真心，我们只是我们眼不前这一点儿啊，你喊着度众生，你那个人家一听你说话都妄想，比如说我说的意思，他的妄想或者你吃不透他的那个就是不对机啊，就是他的心到哪儿你并不清楚的时候，你说没说到他那儿，他的妄想执着也没有歇下，你也跟着他烦恼。就说这个人刚刚那啥的时候，你这个人的习气还有的时候，你这个妙用啊，他不一定都能起得来。就是说要时时，你看上师说时时处处常设在定，就是关注啊，关注自己，不能随着往境跑，不能攀缘，就是我们以前的那个习气，现在一旦就是这个心一歇下的时候，哎，你心里就放松了呀，你知道不知道？不像以前啊，妈的，我没见性，天天心里边有一个那个弦儿啊，你现在通。哗一下你心安定了，你就心里边，从心里边来讲，所以你自信来讲，你自己都放松了啊，我终于明白咋回事了，一泻千里。有的师兄弟就不出习气了，流浪好几年，突然发现哎呀我还是不行，我遇到什么样的事我还是哎呀，他才后悔，就说你这个明心见性以后才开始出习气。这个地方是按照二祖说，如上靠笔，就像你死了爹娘样的，就是我 无力埋葬，就这么着急的事儿，火烧眉毛的事儿，就说这个地方确实我们要，所以上师说久久由定而生息智慧。哎，不是说你一悟到你就成功了啊，成功佛果他找的，是不是？也上师说你看，如下水瀑流，就像夏天的瀑布流水一样，夏天冰雪融化以后水源充足，加之雨水很多，所以瀑布流水源源不断，气势宏大。这是比喻不如智慧的无尽妙用，这是告诉我们呢，这是比喻嘛，啊，这个功用就更广大了。你看上面九九由定而生智慧，升起智慧，功用就更广大了。这就像我们夏天的那个瀑布一样，流水一样，这个智慧就是都不是说顺逆之势能够挡得住的。这种出离的这种智慧啊，它无助的这种妙用啊，无助的这种智慧啊，它是自然的。你悟到你怎么说，就是你认识了根本的话，你在这儿不移，你时时历练，越历练的时候，不是遇事的时候，你越能无助无碍嘛，啊，最后达到什么呀，顺逆无局。就说这个像夏天的瀑流一样，像大的瀑布一样，夏天的瀑布一样，那个就是你像那是什么情况了，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智慧如海，是不是气势如虹，妙用无穷。你看它确实是这样啊，啊，这个你再是跟这些如果说跟你有缘的话，你再为他那个啊，就是怎么样啊，能够就是说给他设置方便啊，对机说法呀，啊，等等啊，这个时候才有力量，就不能急。首先我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根本要不移，然后要绵密保人，这个就会如下水瀑流一样啊。那这个智慧升起，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不是顺逆而逝，都不是顺逆的这个境，它能够挡得住的，就是都是无助啊，都能就是遇这个顺逆之，原来是顺逆，现在成了无碍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这个智慧吧，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是吧？它确实是，哦，你这个心量也大了，人家就。不是心量大了，而是说这个心越来越就是无形无相，不是我们常人说的那个气势宏大，那个心有个大小的大，不是，它无形无相，知道吧？气势宏大，它是那样，就是说是不经你自己的烦恼能够斩不断，能够起妙用，也能令别人，对吧？它就是这样嘛，是不是？这个就是大家知道，这个佛法的智慧是无穷的，妙用是无穷的，并不就是说，哎呀，你看我现在能够能够不跟着境界跑了，这才哪儿到哪儿？这个根本不是说一直到这个顺逆无拘的时候，他到八地还没有起现那个度生大用呢，后面才是起无为大用，对不对？才能如如不动，才能起无为大用啊！所以这个佛法的上师说过，这个智慧它是无穷无尽的，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啊！所以，但是一定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认识清，在这个地方能够彻漏无余才行啊！我想呢，说得很清楚了啊，我们看上师说得很清楚。
由空性之本住起现，大悲入无方悲悯，亦法尔然也。法性、佛性，其性本空，故称空性。一切东西都具空性，都不可得，谓之性空。其性是空，是真空之本性，其空性本来就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来不去， 不增不减，这叫本住，由空性之本住起现大悲，要起现大悲心，不能只顾自己了生死，还要拯救广大众生，入无方悲悯。无方就是没有边际，无限广大。我们凡夫的悲悯是小悲悯，悲悯什么？悲悯自己的子女，我的儿子乖乖宝贝的不得了，别人的孩子随他去吧，不管他。我孝养我的父母，别人的孩子，别人的父母不管不管。悲悯的范围太小太小了，无方悲悯就是不管哪一方，对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有悲悯之心，发愿广度十方众生，亦法尔然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能够修行成就，自然入于无方悲悯，大悲心就会油然升起。有的人说阿罗汉不具大悲心，其实并非如此，那是他还没有证到四果罗汉，到了第四果他也会油然升起大悲心的。他出发心的时候，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就像现在有些修净土的人说，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再回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太苦太烦恼了。如果真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是要回来的。为什么呢？他听了莲池海会佛菩萨宣说大法，就难为情了。成道就要广度众生，不度众生不能成道，他也会入无方悲悯，亦法尔然也。若证到第四果罗汉，他看到诸佛菩萨都在六道里度众生，我怎么好坐在这里不动，挺难为情的。比如同在一个单位，大家都在劳动，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不难为情吗？于是他那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就会油然升起，此谓之回小向大，回小向大亦法尔然也。老师您请。
好，我们再接着学啊。由空性之本住起现大悲，如无方悲悯，亦法尔然也。再看法性佛性，法性佛性其性本空，故成空性。这是给我们讲空性，上面说有空性之本住啊，一切东西都具空性，一切东西都具空性，就是说我们这一说一切住相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啊，也就是说我们见一切住相要知道它都是，它离不开自性啊，自性是一切幻化之相的源头啊，如果没有它没法显了，没法显现，就是一切东西都具有空性嘛，都不可得，说这些相都是不可得的啊。谓之性空，这就叫性空啊，这些东西的它这个本质，它这个性，你要看透了这一切我们认识的这些相，我们现在原来着在这个认为这些相是实有，现在告诉你它都是空，它的性是空的，它都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用了则显，应了则显啊，就是正显的时候它也是无住，我们应该是无住，那这个就是空嘛，我们不着相它不就是空嘛，对不对？都不可得，谓之性空，就是它所有的这些东西的都是不可得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不可得，这些东西不可得，这个就是性空啊，这个就叫性空，本性是空啊，其性是空，是真空之本性，是真空之本性。这个空是指的真空啊，是指的本有的能够生起妙用的这个本性，是真空之本性，是吧？ 其空性本来就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这叫本住。是说我们本然之真心，它能应缘升起一切妙用，能够应缘和合而升起这个诸相。但是我们不住相，我们不住这个相的时候，不认它为实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它就是不动不摇，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这个就是我们不认这个相为真实的时候，这不就是本住吗？住在我们这个空性上，我们这个本性上啊，这个叫本住。由空性之本住起现大悲，要起现大悲心，这个是自然而然，他这个心空了，不住相了，他这个本有的这个大悲，他是妙用啊，他是这个用，他本来本具的，是不是？要起现大悲心，不能只顾自己了生死，这是自己不清楚，还是认识不清我们的本心，他才会这样啊，对不对？还要拯救广大众生，这就说我们继续。就说我们一开始可能大妙用起来嘛，刚才说了到八地才能真正起来，是不是？还要除我们的习气，就是这个习气肯定就有。我还是想我自己聊生时吧，我先弄个保险再说吧，是不是？我还救广大众生了，我现在这个我的顺境还做不到无拘的，是不是？他心里会有怯啊，对对，就是那个。怯而生怖啊，就是他心里边生怯啊，就是有点担心自己要了不了道咋办，是不是？这样还要拯救广大众生，如无方悲悯，无方就是没有边际嘛，无限广大。这还是说我们能够在这个跟众生滚的这个过程中，能够历练的没有障碍。我们这个心嘛，它没有方所嘛。他没有障碍，他有什么方啊，对不对？应一切缘都是不可得，你说这个方是个什么方啊，是不是？无方嘛，是不是？他没有边际啊，他没有一个什么我们众生认为的啊，用虚空笔，用什么一开始我们用什么大小笔什么，你看无限广大，没有限，都超出我们这个什么高下呀、大小啊，超出我们这个，它是绝对的，绝对真心啊！我们能够不着相，那这个就是无量的、无限的广大，这个没有限的、限量的，所以说这个妙用无穷嘛。我们凡夫的悲悯是小悲悯啊，我能给你解决一点小事儿，我心里还念叨着，你看我帮你了，对不对？你要不回馈，我心里边老记着这个人没良心，怎么着？众生他就是这样。是不是我们凡夫的悲悯就是可怜他，是不是从内心里边像，就是有时候我们说的不是，就是比喻啊，就是有那个妇人之心，就是比的不好听，是吧？是像啊，我可怜他，我怎么样，上师说这个就是凡夫的悲悯了，是吧？小悲悯，悲悯是悲悯自己的子女啊，就是我刚才说，你如果有一次魄力，你帮了他以后，然后人家不，如果是没意识到，如果不回馈的话，就是不感恩的话，你心里边还心里老记着呢，老恼火呢，是不是？一般呢，就是悲悯爱自己的子女，悲悯自己的子女，我的儿子乖乖，宝贝的不得了，我的孩子什么都要第一，对不对？什么都要第一。吃的最好，什么最聪明，是什么什么穿的最好，是不是？什么都是幼儿园最好，什么的，这都是最好，最好都给他，是吧？这就是不得了啊！哎，别人的孩子随他去吧，那不管他，那肯定，那不是咱自己家的，那确实是你这个悲心不容易发出来，哎。我孝养我的父母，别人的父母不管，现在连这个都有点，我们都有点很难为了，很难做到了，对不对？很难呐，是不是？ 都是心里边没有事最好，对吧？我自现在都是，哎呀，现在人都是，就是咋说呢，就是不像以前受的教育也不一样啊。我上学也是为了找好工作，我和找好工作就为了挣钱了，挣钱多我就是为了享受，就这个套路，对不对？就是现在的人就那个志向起不来了，不容易起来，这么说吧，对吧？悲悯的范围太小了，太小了。无方悲悯就是不管哪一方对十方世界的众生都有悲悯之心。你知道你这个心它是时时无助的，时时空静的，时时不可得的，一有缘应的时候你就是应缘而失。那是你说个悲悯，他心里边可能还没有这么想过，对吧？他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本心他就是这样的。不管哪一方众生来，不管哪一个什么长得丑陋啊，什么什么这个地位高低啊，他心里边没有这个，是吧？他只是应缘，他没有这个分别，知道吧？所以就是我们做不到嘛，做不到是发愿广度十方众生，是不是？我们现在四兄弟也说啊，我愿此生殊开智慧，成佛救度中不求一果，可我心里边当真没有如是这样子的愿。修法呀，修时间长了，它就是空悲双运，它是自然的啊，它就能相应啊，所以一法而然也，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对，我是就是我们大家肯定时间长都有这个体验，一开始还让我救度你了，让我多怪多干一点事儿，我心里边就是不平衡，我就愿意在那待着，我就愿意获得，我就愿意让人家我一想什么事儿有人帮我啊，就那些你帮的还不够，他那个心他就是这样的。他和我说的那个和上师说的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心无方所呀，啊，就是了然无助的，是不是？他就是这样的，他遇见什么缘，他那个地方没有，他在他那没有碍，没有妨碍，他是应缘的，所以这个是自然而然的事儿，不难，做尽管做，如果说是，有这个容易和难的事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我们看见那大菩萨，是不是？他我们看到了他是忙的，是不是？就是度生之众，度生之子嗣啊，忙的也的那个，甚至不成家，不怎么样，是不是？他能够舍身啊，能够出世，能够出家呀，或者是。总而言之，他就是应缘嘛，应那个缘，那个缘到了，他就可能就会有各种的，他都是那个妙想啊，就是这样的妙用，他就是自然而然的，是吧？如果能够修行成就，自然如意无方悲悯，大悲心就会油然升起，这个确实是啊，在就是你这个大悲心油然升起的时候，你想动。那个缘不来的时候，你那个缘不成熟的时候，你只是一腔悲悯啊，是不是？也不一定都有那个啥呀。这，你这个心生起来了，你愿意为他说法，愿意呢，也得有人听啊，也得有人接啊，对不对？那你就是遇什么事儿，遇应什么事儿，这个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有的人说阿罗汉不具大悲心，其实这并非如此，那是他还没有证到四果罗汉，到了第四果他也会油然升起大悲心。我们说第四果就是罗汉呐、阿罗汉这个果位的时候，哎呀，他那都是证到八地菩萨的心境啊，他那个习气也除了很多了啊，他这个八地的心境，就是说他相上还没有那个啥，还就是说他那个心发心啊，还没有回小向大啊，因为他最初就是发心猛力是智力，智正涅槃，他是这样的，是不是？ 极度的厌世，能够发起猛力心啊，那个住在涅槃城里，什么住在这个有余涅槃里，是吧？不与这个世间上这些事为伍。他一旦到了四地的不是四国的时候，他那个就是已经到了八地的那个心境啊，那个心他就和八地菩萨的相应啊，相契，就差这个回小相当。所以他出发心的时候是观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就像现在有些修净土的人说，我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再也不回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太苦了，太烦恼了。可是你知道吧，他一旦明悟真心的时候，不用到八地，这就是到了八地，在他那个地方顺逆无拘了，他没有这个苦的感受了，没有这个烦恼，都降服住了，而住无为了。他是到这个程度，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吧？到了这个时候，那个苦就是他那个都是正受，都是什么呀？自在，广大无边。他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他就不一样啊。他原来想的是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再也不回来，这个世界太苦了，是不是？他是这样。可是，一旦证道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了啊。说如果真的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他还是要回来的。为什么呢？他听了莲池海会浮浮上宣说大法，就难为情了。这是有一类，我说了那个也是一类啊。成道就要广度众生，不度众生不能成道啊。对呀、啊、你还成不成佛了？你还要不要成就佛果了？如果你这个寺院是成究竟佛果的时候，你离不开众生，离不开广度众生。如果不是众生的时候，你那种习气，你那些习气它无从而现啊，不能显现的时候，你这个习气就除不掉啊，那还是不圆满，还不知道究竟佛是什么样，还是到不了这个程度呀。嗯，不度众生不能成道，他也会如无方悲悯，一法尔然也。若证到第四果罗汉，他看到诸佛菩萨都在六道里度众生，我怎么好坐在这里不动？挺难为情的。比如同一个单位，大家都在劳动。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动，你不难为情吗？一是他那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就会油然而起。你说怎么可能呢？你怎么可能呢？我们一开始出发心就是学佛时候并不清楚，我们正道就能够明心见性，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境，我们并不清楚。从理论上读了那个书那个理，你可能读了啊，我不疑佛是这么说的，但是你的心不相应的时候，你还是不知道，对不对？你证到了你真正能守双王的时候，你不就是和这个法印相契了吗？相应了吗？是不是相应了？这个事儿和那个事儿是一样的，是吧？你一直出习气，除，你一直在修为，那他这个无缘大智同体大悲，他一和瞬间他就会呀、啊，他和这个我们那个空悲双运的那个心，他相应了，他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他就会油然升起。你就是知道你这个无缘大智，这个大慈大悲，可以，你知道他可以什么？尽虚空界都是你的悲心，尽虚空界、尽法界都是你的慈悲。都是你的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他就是这样啊。那我说的这个尽虚空变法界，这还是说他本来就没有个这个心呢、啊，他没有个形象，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到这个心很纯粹啊，这么说吧，至心发起，至诚的，他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这说这个阿罗汉他，就是回向相大，就是上师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发起大悲心了，这样的过程就是说他已经回向相大了，回向相大， 也法尔然也，他本来如是，他法尔如是，他就是这样的。原来我们还以为他怎么样，是不是？现在我们清楚了，他不就是这样子吗？啊，这那个原来的那个妄想，那个执着呀，我要自立，我要助于涅槃，这那个法见除掉了，他那个东西松动了，他不就回向向大了吗？就是这样，嗯。
空性与大悲双运要到现证时，如海诸行一一自现作用，似日之与光。若真证到空性，就没有凡夫的私情了。凡夫的感情是只顾自己妻子儿女，别人的就不管了。清空了之后，般若大智慧朗然现前，凡夫的感情荡然无存，无情乃大情，大悲心自然就升起来了。这就是空性与大悲双运，这就是要道，修道的要点，成道的要点。现证就是朗然现前，这个空悲双运的要道朗然现前时，如海诸行一一自现作用。大海是千百条江河汇归之处，一条条江河都有其不同的作用。长江、黄河也还有很多支流，这些小支流也都有其不同的作用。这里可以行船，可以运输，那里可以灌溉，可以产米，还有的地方盛产鱼虾。这是比喻我们证得空性，遍起大悲之后，在六道轮回里救度众生，时时处处都能起现不同的妙行，似日之与光，就像太阳和光那样不可分。有了太阳才有光，你才看见东西，若没有太阳，便在黑暗之中，你就看不见东西了。空性与大悲的关系就像太阳和光的关系一样不可分，有太阳才有光，无有太阳哪来光。太阳比喻空性，光比喻大悲，二者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的。老师您请。
嗯，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本有嘛，法而入世嘛。哎，我说再接着说啊，空性与大悲双运，一个是空性，一个是悲心，是吧？双运嘛，啊，双趋并行，谁？这个是同时的本具的，它就是这样的。我们的本性它本具大悲啊，双运要到现证时，如海诸行，如海诸行一一自现作用，似日之与光。这个大家刚刚读一遍，听着张宇读一遍，大概都清楚了啊。就是我们要相应，我们要证到这儿，这也要放下我们的私情，放下就是说对一切事儿的执着啊，才能就是说认出本心。我们还不熟悉，我们还有这个着相的习气，我们还要跟这个众生滚来扫荡我们的习气，哎，让我们的这个心呐、无形无相，能够时时处处不可得，能够时时处处能够无碍，不住，是吧？若真正到空性，就没有凡夫的私情了，他没有我们众生想的那个是非好坏对错能所，都没有这些相对啊，这是凡夫的这个无明之见，对不对？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个真心觉思维，是不是离一切相啊？这个要契入这个空性的时候，就是能所双亡啊，能所我和我所这两样东西都化归，就是不着了，不着相了，不着了，没有个我，也没有和我相对的这个相实有，对吧？那这个你就知道了，证到空性的时候，他自然没有凡夫的事情了，他没有啊，凡夫的感情只顾自己妻子儿女，别的就不管了啊。 那还是为自己服务。我的妻子啊，能给我带来什么什么什么，我的儿女怎么怎么，是吧？他都是这样啊。嗯，心空了之后，般若大智慧朗然现前，凡夫的感情荡然无存。能这样吗？能这样，你要时时处处不着相啊。嗯，能够离相啊，这样是才是啊，是不是？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说认识真心不疑，不疑这个地方，如果有个老母，有个工作，有个境界可得，有个真心可悟，有个等等可证等等，这个都是无明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这个般若智慧真是朗然现前的时候，这个情荡然无存，他没有这个东西啊，是不是？他是不可得的呀，他那个心他了然无碍的呀，是吧？无情乃大情，大悲心自然就生起来了。那是什么呀？那是我们的心空自然能应缘而启用，是不是？视一切为平等，它自然能启用。嗯，这就是空性与大悲双运，这就是要道一一修道的要点，成道的要点啊，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如果说你还有私情，马上立断，就在这个地方当口当下贴定处断，嗯，让我们那个自信独显空妙，是不是？要这样啊，这告诉你，这就是要道，这是修道的要点，成道的要点，时时要这样，对不对？现正就是朗然现前，你丝丝都不能走着呀。那不是说嘛，那禅师说，如果一有走着，便上身死命，失去法身慧命，有可能还会悟后迷茫，对不对？他就这样的着相，你自己不在意，不在乎啊，我那个什么，对自己那个什么呀，就是。怎么样啊，就是说的对自己就是老是迁就自己，这么说吗？老迁就自己，哎呀，我现在这样，我以后再，你这样能行吗？这是个习气，着相的习气，要在这对自己下手不狠的时候，怎么样就能现正啊？怎么样能朗然现前呢？他就不能啊，对不对？要对自己下手狠吧。这个空悲双运的要道朗然现前时，如海住行，一一自现着影。说这个大海，它有注种功用，是不是？大海是千百条江河汇归之处，一条条江河都有不同的作用。长江、黄河也有很多支流，这些小支流也都有其不同的作用。这里可以形成，可以运输，可以灌溉，可以产米。还有地方盛产一下，这是比喻我们证得空性，遍起大悲之后，在六个轮回里救度众生，时时处处都能体现不同的妙行。这个大上师这么一讲，我们就清楚了。这个水的作用，那水它最无私了，是不是？欲高则高，欲低则低，是吧？你要运用的好，那它可以起无量妙用啊，时时处处都能起现不同的妙行啊。这个大家可能我觉得深有体会啊，不管我们刚修的或者是久修的，它都有这样的不同的体验啊。四日之遇光，就像太阳和光一样不可分，那样不可分，有了太阳才有光，你才看见东西。这个太阳本来就是发光的，对吧？它谁也离不开谁啊，对吧？若没有太阳便在黑暗之中，你就看不见东西了。空性与大悲的关系就像太阳和 光的关系一样不可分，你就知道了。空悲啊，它是双运的并行的，它是一体的，有太阳光，有太阳才有光，无有太阳哪来光？太阳比喻空性，光比喻大悲，二者是紧密结合不可分的。这个都不用讲啊，大家都能领会啊。
福德资粮合作，广为利他之行，以圆成真实见宗，而为无染寂乐之助伴。正得空性，就是有了智慧；起心大悲，就是有了福德。广度众生，为众生服务，才有福德。如果只有智慧，没有福德，或者福德资粮不够，是不能成佛的。因为佛是两足尊，智慧具足，福德具足，所以我们要福慧双修。只是修慧修空，不修福，不为众生做事，福德不圆满，就不能圆成佛果。阿罗汉发心小，只顾自度，不度众生，不为众生服务，只是智慧具足，而福德不具足，故不能成佛，他必然会回小向大的。老师您请。
哎，好，回小向大的，我们看啊，如是欲福德资粮合作，广为利他之行，以圆成真实见中，而为无染寂乐之助伴。我们来看这一段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正得空性，就是有了智慧。我们一直在想，空性就是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啊，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这个就是空性啊。认识正得空性，就是有了智慧，因为他这个本这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呀，能本来具足，他这个是本来本具的呀，是吧？他就有了智慧。你说那怎么可能呢？还得什么呀？的确是，我们只要是不着相，它不就是智慧吗？因为证得空性，也就是因为我们不着相，才认识了本性，有了这个智慧，起现大悲，就是有了福德，广度众生，为众生服务，才有福德。这个大家清楚了啊。就是有些我们的大多数吧，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说什么，哎，有那个什么呀，出的那个叫什么呀，出什么菩萨，想不起来那个词了，还有大菩萨，对不对？他就具有了空悲双运的，他有了大的，就是起大妙行的那个大志愿，大行啊，大心大，发的那个愿也能够呈现。有的他就不是啊，初行菩萨呀，他不一样啊，对不对？他就不一样啊，就说那个心呐，他还没有那么广大。所以现在给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都是说啊，六度万众，就是我们能够认识本来了，也少不了这个，对不对？六度万行啊，你要就是说这个福德嘛，就是要为众生服务嘛，广度众生为众生服务才有福德呀，是吧？我们都不发这个心，他怎么会有这个行啊？他怎么会去有这个福德呢？如果只有智慧没有福德，或者福德资粮不够，是不能成佛的。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因为佛是两足尊，智慧具足，福德具足，所以我们要福慧双修，只修慧修空，不修福，不为众生做事，福德不能圆满，不圆满就不能成就圆成佛果，是不是？我们四兄弟是不是这样啊？那就是我们就说我们现在平常你是看到这个，我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让我去按照这个福菩萨，按照这个祖师说的去做，很不容易的，对不对？我们要福慧双修，只修慧，只是自己证得自己的，就是具有自己的那个般若眼，就是那个愿力，就是让我们福慧具足的，对不对？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我。怎么救度众生？就是这不是说了吗？修慧修空，不修福，不为众生做事，福德不能圆满。你不圆满，不为众生做事的时候，你不跟众生滚的时候，你的习气它不能显现，你这个习气就除不掉。你不对境的时候，你这个心它不现呀，心与境相对的时候，它不就现了吗？ 啊，我们哪个地方有着相了，有资质的时候，跟这个各类众生滚的时候，他这个就起现了，实际上是众生成就你的福德，对不对？是吧？上师说，福德不圆满就不能圆成佛果。阿罗汉发心小，只顾制度，不度众生，不为众生服务，是这样吧？很多师兄弟可能我们想的都是这样吧。我就是知道啊，我暂时发不起来，是不是？让我为大家，为利益众，利众。哎呀，那太累了，想想都干不来，是不是？你看，发心小，只顾制度，不度众生，不为众生服务，只是智慧具足，而福德不具足，故不能成佛。他必然会回小相法的，就是说你还是要男行能行，男人能人，还是要跟众生滚，还是要靠众生来怎么样成就你？哎，你的习气除不尽，你怎么能啊？怎么能行啊？对不对？如是欲福德资粮合作，只顾制度，不度众生，不为众生服务，只是智慧具足。就是你有了这个智慧了啊，你不在境界上历练，你的习气除不掉，你这个心还不平等，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吧？所以你这个福德它还不记住，不就这样，你是不能成佛的。哎呀，他必然要经过这个回小向大的这一块儿。这个阿罗汉，即使阿罗汉，他也要经过这个回小向大的这个，就刚才我们说了，他心里一触动，他就回小向大了啊，他的这个悲悯之心，就是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这个心生起来了，这个就是回小向大。嗯，他也是就是看到别人，看到那些大菩萨不为自己，是吧？哎，舍身为利大众，是吧？秉承大愿而利大众，他是这个心，他就是一看自己，一回光啊，看他自己，他那个原来那个住在那个有余涅槃，就住在涅槃城的那个法执，他不就松动了吗？就可以了，就是那个就等同于八倍了，嗯。说的出门菩萨他是什么呀？他能悟到当体即空，但是他不像那个大菩萨一样的是说什么呀，妙有真空，所以他能起现大行啊，是不是？那些大菩萨们，你看六度万行，是不是他是这样的呀？那他那个行，他体现的那个行就是他的心啊，那个像他那个行的，他那个秉承大愿而行，这就是他的真，他的心呐、啊，体现了他的心呐、啊。嗯，那他不像那个出门菩萨一样，他还当体即空了。大家肯定是觉得呀，这是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啊。
嗯，
就是认到这样的修行，按照这个祖师开示的修行，一定能够达成佛果，一定能这样子啊！所以你自己在哪个地方有爱，你就是说你那个地方有住啊，那个就是不是我们真心的显现。你在这个地方，你要自己是吧？哎，你自己要关照好你自心啊，嗯，这个现在是。至少烦恼不起了，哎呀，就是比跟人家打架强啊，就是比跟人家那个骂架强啊，那越骂越气，越骂越，为啥？这两个人都当真了，较真了，在那都争斗开了，哎呀，那个你看这个人心，这个资界一转，这个心一转，它都是没有用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是不是？它确实是这样。所以好像我们还不能得心应手，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哎，走到这儿卡住了，走到那儿卡住了，这行着行着卡住了，这说不定碰见什么事儿，起个念头又当真了，就是这样子嘛，是不是？
想起那句话了，那种知患即离，不做方便， 离幻寂绝，亦无见次，是吧？要真到这了，他真的就是那么有那么现成的那个妙用，
是他那个心契合了，他那个就是真心的显现，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能无助，就是能不爱无爱，他就这样。所以就这个确实，这我们心到了，我们的心能够和佛的心相应了，他就是这样子。再在这个各种境界上历练啊，你想知幻即离，知幻呀，你知道幻已经离开那个相了，幻相，你知道那个幻也不可得，知道吧？更无轮转，哪儿还有轮回呀？轮回呀，对不对？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这么简单，我们原来认为真实的实际上是虚幻的。我们认为永恒的，有的说什么呀？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啊，我终于发现了，这个自然界有个永恒的，叫做生生灭灭，生灭生灭。他发现了，他不知道，他那个生灭就是不生灭，他不知道佛法，他看到的那个现象是幻化的，是生生灭灭的，还差一筹吧，对不对？
他那个实性、实住、实回向，还有实行，实地等觉妙果，这一切都是也是方便说，是吧？师母，
都是方便说，那不是菩提什么五十二什么呀？五十三五十二，你说的，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还有前头还有一个叫什么呀？还有两个呢，还有两个，我现在怎么忘了？五十二吧。
对对，等觉、妙觉、圆觉，这是真正认识到。
不是等觉、妙觉，不是这个，是真什么呀？没有想起。
信、石柱。十回向，还有一个十地，十地这是五十
啊，五十二菩提路，好像是菩提道五十二次第五十二阶梯啊，是啥呀？你记不记得？谁知道？楞严，五十二三会地，五十五位真菩提路，
这五十二就是十住嘛，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
对对对，
十性，这是五十个，再加上等觉妙觉，这是五十二，在最后到圆觉，就是佛就是大圆满了，就是果地佛了，就是，但是说也是方便说，但是在实际修正过程中，心真正能达到这样，就是江童迎百刃，犹如斩春风，那个心真正能达到那种实质境界，到果地佛了。
五十五位真菩提路，五十五个就这个阶梯啊，三见智干慧地，然后是你说的那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佛。一共是五十五，
哦，对对对，是漏掉了三颗。
我一直想不起来，甘慧地，三见智，它有这个，
甘慧地是魔，是不是这个？它这个见地它满了，就是定型，就是实修这一块很就相当于一个菩提的种子，还没有。彻底的这个生根发芽似的，类似于就是说长成结成菩提果。
哎呀，能以三见智法能够希望归真啊，那这个就反正要说起来吧，很那啥的，很也是很不容易的修行啊，他这个很不行，很不容易的。这个甘慧地是这个行人以这个三见智法用功。淫欲心永断，因为这是楞严经里边说的，我记得啊，这 说他这个淫心永断，这个爱地就是欲爱之地啊，干枯，心能不染净了啊，根存绝代，就是这个。他说的这是干秽啊。哎呀，这应该是不是，我想不起来，是不是原教的他的一种教法，原教的。
哦，那相当于这个心空净了。
干秽地都是到我们说，你看都淫欲心断绝了，不会再来这个欲界受生了啊，都是这样子。好，
其实师母，我是认为就是人真正认识真心本性，在历境练心的时候，时时不着相，见相即见性的话，六道轮回也是了事，即是就是了生多死，本来没有生死可了，
但
没有涅槃，
都是没有用，是吧？
就是与哪道的众生有缘，就到哪一道众生，去普度众生。实际也都是自性众生自性度，还都是自己的念，都是念，都是妄想境。住妄想境而不了之。现在世界都是一妄建立的，《楞严经》也说，就是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男女老少，所有的景象都是，种子库里显那个影像，都是自性的影子，都是了不可的，但是还不断灭，还能随缘妙用。
是原教，我记得也是原教。
感恩师母，感恩师兄。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哎呀，
有点意思。55个结尾。干秽地三见智。然后是实住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法，一共55。回来我们都这个成了什么呀？学大手印，前世学上瘾了，就要落实了。竟然有师兄弟告诉我，他一听就瞌睡了。你想想，为什么会昏沉？为什么会昏？听到佛说的这种智慧，法喜充满，应该是，哎呀，感觉到原来我不知道，我现在终于知道了，我就这么去干去。为什么会昏？自己要考虑自己啊，这个修行它咋不能相应啊？是不是？
是不是业障现前了，阻碍他修行呀？
很用功，我感觉到他这个要是如果自见不正的话，他可能越修越那啥。
越修
为什么会昏呢？你应该是听不下去，你知道吧？是他发心出了问题，还是他那个自见出了问题？这个确实应该，他不相应啊，对吧？自己挺可惜的，也在修，一直在修，不能领会佛说的这个不着相这个意思呀，真实意啊，很可惜，希望大家都能够相应，对吧？每个人都这本来如是嘛，大家都有这个菩提嘛。
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晚上后来学到的，就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如果是我们在生活中就是遇到很自私的人，或者是侵犯我们利益的人，像这种时候是随时
练你的，练你的，看你烦恼不烦恼，就是侵犯你的利益，看你烦不烦。你要会用，这就成了众生的习气，就是你自己的习气，看你练不练，不是看你动不动心，你应该这样。再一个，你直到引你向上，什么是智慧？你不能糊涂啊，对吧？你知道你有这个智慧，你才能够遇这个事儿我不动心。我终于遇见这个人，我要是一练练进去了，你也应该感谢他啊。你能够历练，能够练得心不动，你更应该感谢他啊。所以可能我们刚修行的时候可能还不行吧，可能弄得他烦了，我比他还烦，两个人就打起来，打嘴架，是不是？或者是心里边不平衡， 哎呀，真正的这个悟道的人他不会这样的，这众生就是愚痴啊，他就是这样啊，对吧，他就是这样、
嗯、
我心里边明镜一样的，我就要就这还不行啊，一练我们可能就有走出，要不是你跟他一块烦了、啊、你遇到这事儿你不烦呀、啊？
那就是、能随顺还是要随顺，是不是啊魏老师？
你要能够拨他拨，能够拨得动他，能令他向善，不更好吗？拨不动的时候，你别掉进去，你跟他一块儿翻，对吧？不应该这样。
嗯、
你一般的
那好
的，一般的可能我觉得，你要说他不对，你试试，他就专门捡这个了。就说那天我们还聊天，跟我们的邻居聊天，我说大家都是心里边都是。注意的收集所有的烦恼都收到我这儿来，都是把烦恼收到我心里，然后我记着，累积的一直到死，我一直记着，我就是记得，不管是对自己家人或者外边，他都是这样。他们听得哈哈大笑，他说就是啊，你咋知道？我说大家不都是这样活着吗？好事儿一点都没记着，只是记得烦心的事儿，他伤害了他了，他总记得撞到他这触痛他的心了，就这个烦恼他一而再的收集收集收集，就像你刚才举了个例子，是不是？
嗯，
我们不应该这样啊，这倒是虚幻的，能拨便拨，拨不动那你小心你别掉进去，就是这样，当历练嘛。
嗯，那要是刚开始就是也做不到拨正他，然后是也知道他是不对的，那是不是也可以远离呀、啊、
我们都不说他不对，我们就也可以远离啊，你没有力量的时候你陷进去了，你跟他的本来就是来触犯你的，你比他烦恼的还大了，你就现在功夫不行，你可以暂时避一避，当早晚得硬啊，早晚得走这条路，这硬硬的，嗯
嗯，还是要能够放下，能够化。
啊、对对，我说的就是这。
嗯嗯嗯，
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刚才说的，就是死宪章也说，我也说，它都是虚幻的呀。我们一旦上当，就是不是虚幻的了。幻化的呀，嗯，就是开始上当了，嗯，嗯，就是这样。他们所以我的邻居告诉我，这要是没有烦恼，这世界上哪有这事儿啊？哪有这人呢？我心里想，肯定有。他们想的这个是，任何人再有钱、再有本事、再有啥，他都是解决不了，是可以解决的，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掉的。嗯，可以化空的，化，而且不是化空，不仅化空，而还化归妙用的，还有这个事呢，对吧？我们修行现在遇到心中心了，遇到了这个断烦恼的这个法了，我们要是能够按照祖师这样子去做，哎，三五年看，再回头看你，三五年以后再回头看你原来没修法，你古今都扑哧一笑，你就觉得自己原来是个啥呀，啊，原来是个那呀，是个那样的人，现在变成现这样了，是不是？
嗯，那是不是就是遇到的这个磨难呀，或者是就是那种来考验的人多了，那个心量了也慢慢就大了。
那肯定啊。他磨不倒你，你磨掉他了，你磨掉你自己的那个执着了，他不就大了吗？
嗯，
这是肯定的。
那好的，魏老师，
嗯，磨不倒你，他磨不倒你，就是你不会被那个境界，嗯，所那个什么折服了，就是，
嗯，
而且可以超越，你看看，嗯。
嗯，
对，真的呀，是这样，嗯。
好的，我没有问题了，魏老师。
哎，好了好了，
感恩魏老师。
你刚才说能随顺还得随顺，不会随顺他做坏事儿，咋可能啊？不可能啊！不能随顺他去伤害别人，是吧？都我们不随顺这个事儿。嗯，
那随顺众生也是有一个前提的，是吧？好的事儿，
随顺自性，随顺我们这个本然无助。不是随顺那个随顺他跟他一起干坏事儿，别弄错了，也不是随顺咱的习气，肯定不是这样。